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在前面我们曾经和大家论到许多有关旧约时代，甚至连少数新约时代一些仆人使女们他们在神面前的见证。认真来说，所有新旧约神所用的仆人使女们，他们都有软弱，他们都有失败，唯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恩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一方面来思想，并且当我们思想的时候，不一定是很具体详细的思想，因为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在其他方面都会论到。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把一些重要的要点和大家思想。好，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思想恩主耶稣。我们先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的是第三节。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所以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若是我们忽略了思想恩主耶稣，思想主的大爱，我们就容易疲倦灰心，我们就容易被世上许许多多的事物所吸引，以致我们偏离了。所以要常常思想恩主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多次多方提到要思想恩主耶稣，就像第二处的经节是在第三节，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特别论到我们是同盟一个天上来的恩典呼召，我们同盟圣洁呼召的人，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当思想，思想耶稣。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要思想耶稣。那么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耶稣。我们要思想耶稣的第一方面是他充满爱。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充满爱，圣经称这一个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后面所论到的，要是众圣徒知道这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的爱实在是长，论到从永远到永远，因为远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爱我们。神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然而在远创立世界以前，我们的主他已经爱我们，他的爱是永远的爱。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死就临到众人，所有的世人都落在罪的权柄底下，在人类没有希望没有指望的情形底下，我们看见主耶稣爱世人，收到了他照着神的大爱，他甘心乐意降世为人。他曾经对门徒们说，没有人可以夺我的圣命，是我自己甘心舍的。他是甘心乐意为世人舍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大爱。他是何等的爱我们，甘心乐意为世人来舍命。 那么我们来思想他的爱，因着耶稣的大爱，他甘心乐意撇下了天上父家里面所有的荣华，所有的荣耀，正像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所论到的，当他要受难，要被钉十字架，然后要离世归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对父神祷告说，他说他要到那里去，就是为创立世界以前他以父所享有的那个荣耀。原来在天庭，在神宝座那里，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爱子，是神怀中的独生爱子，是十分蒙爱的。然而因着爱普世的罪人，因着爱原来蒙神创造而迷失了方向，离弃神，犯罪，落在魔鬼黑暗权势底下，落在死亡的权柄底下，落在罪的捆绑底下，并且是落在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底下，结局就是灭亡的世人。耶稣因为爱他们，耶稣因为爱普世的罪人，他甘心乐意撇下天家所有的荣耀，然后甘心乐意离开宝座，降世为人。不仅如此，他甘心乐意放下他是父怀里独生爱子的那一种蒙爱，那一种的享受，他甘心乐意降世，成为卑微的人。因着爱，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城，完全顺服父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也因着爱，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出来尽职传道的时候，忍受了各种世人的不信、顶撞、拒绝、硬心、毁谤。所以在主耶稣从拿撒勒出来尽职三年半的时间，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他虽然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怜悯世人，同时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虽然传讲了无数的真理，当时那一世代的人拒绝他，拒绝他，处处就是顶撞他，不信他，并且毁谤他，甚至羞辱他，最后逼迫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主耶稣因着爱，他忍受了多少的苦难，也在所不惜。因着爱，在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恩主耶稣他是如何的爱世人。当他看见视为众人的时候，圣经说主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者一般。主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因着爱他马不停蹄走遍各城各乡，广传天国的福音。因着爱，他叫天国的福音是传到那一个时代里整个以色列地周围都给他传遍了，短短的三年半时间。因着爱，他怜悯许多病痛的，所有有病痛的，所有有病犯的，给鬼压制，给鬼附着的，都因着耶稣的大爱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因着爱，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怜悯了罪人，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名叫撒该，是个税吏长，敲诈勒索，是众百姓所藐视的，但是他因为悔改，主也怜悯他，主也爱他，主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赦迷的羊，回头了。因着爱，他也赦免了伟大的玛利亚，接纳他，拯救他。 因着爱，他同时怜悯了长大麻风的，他医治了他，他伸手医好了他。因着大爱，他拣选了坐在税吏官上的马太，原来是个税吏，是一个犯罪的人，结果主爱他，扶着他，他得救了，他跟从耶稣成为主的门徒。因着爱，在加利利旁边的渔夫，原来是众人眼中是无学问的小民，是卑微的，但是主扶着他们来跟随他，并且使用他们。因着主的大爱，你看见哦，主耶稣怜悯拉撒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怜悯伯大尼这个家庭，哦，因着大爱，主耶稣甚至是这个特别的，为了拯救一个人，他要坐船渡海，到了对面一个岛屿上面，加拉森人的地方，就是拯救那一个被2000只鬼附着的加拉森人，并且路途上遇到许多撒旦的兴风作浪，但是主耶稣就是情愿付这样的代价，到了一个岛屿上面，就是释放一个人，就是拯救一个被2000只鬼附着的人，受2000只鬼昼夜折磨的人，主耶稣一道释放他。这是何等的爱！主耶稣因着爱世人，他的爱还显在不仅爱普遍的世人。当他讲完道的时候，在旷野的地方看见仅仅男丁就有5000，他们要饿着肚子回去，主就怜悯他们，爱他们，立刻用5饼2鱼行了一个神迹，掰开饼叫众人吃饱。这些地方我都不需要细细和大家读，我相信我们对于这些经文都应该是熟悉的。若是你有时间，你每一处去查考，你就会发现主的爱是何等的大爱。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种爱仇敌的爱，当他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23章那里记载着，当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不是说审判的话，不是咒诅的话，不是求神来报应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十字架显明了恩主那一种无条件的爱，赦免的爱，接纳的爱，饶恕的爱，包容的爱，宽大的爱，父啊，赦免他们。这一个爱，这个爱仇敌的爱，无条件赦免的爱，接着十字架发表出来。那一般人明明是因为嫉妒把他钉十字架，他们是把完全圣洁无罪的耶稣基督就这样钉他死罪，但是主耶稣却是用爱回报。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他多次的教导门徒，不仅仅是所有跟从他的人要彼此相爱，并且要他们爱仇敌，要他们爱世人，爱所有神所创造的世人，无论是可爱不可爱，因为神爱世人，神赐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仇敌，正像马太福音第5章后面所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在主的教训里面也充满了爱，因为恩主耶稣他就是爱，他也实在留下了这个爱的榜样。他爱他曾经3次发咒起誓不认他的彼得，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向玛利亚显现，向其他的门徒显现， 就特别交代伟大的玛利亚说，你要去告诉西门，就是告诉彼得和其他的门徒，特别点名彼得，特别点名西门。为何呢？因为他知道西门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而痛哭流泪，内心是非常的后悔，非常的伤痛。所以主耶稣呢最了解他，他知道西门彼得的内心一定觉得从此再没有面子可以来会见主了。但是主爱他，爱他到底，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一个爱是爱到底的爱，是不改变的爱，尽管门徒们有软弱有失败，甚至是完全的跌倒，三次不认他，尽管领受了他无数的恩典，对他有那样深的认识，领受了最高的启示，变化山上的启示，转眼间又是失败的那样厉害的时候，主耶稣照样爱他们。所以在复活的时候，一个一个向门徒显现，寻回失散软弱退后失败的门徒，甚至特别交代要向西门彼得转达主已经复活了。范吉法说，主特别关心他，特别挂心他，特别爱他，甚至后来神使用他。一个曾经软弱失败的人如何能够给神使用呢？这是主的爱，这是主的爱。并且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大爱，就是不断活化在我们眼前，活化在昔日的门徒们的心中，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主耶稣哦，他如何的爱仇敌，连当这个兵丁大祭司那里有一般的人率领着兵丁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这个大祭司的仆人呢，他来的时候，当时彼得拿起刀来用血气之勇要去对抗，结果就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反而是弯下腰把那个掉下来的耳朵拿起来粘在那一个人的耳朵上，又行了一个神迹，怜悯了那一个仆人。而那一个大祭司的仆人是要来捉拿耶稣的，主医好了他，主是医好一个要来捉拿他的人，要来对付他的人，主行神迹医好他。这实在是一个爱仇敌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还有以色列人虽然是这样背叛，虽然是这样悖逆，并且神的选民是拒绝他，把他钉十字架以恶报善，尽管是如此，主耶稣却爱他们。所以主耶稣曾经多次的叹息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曾多次要召集你的儿女，像母鸡把小鸡召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不愿意。你会看见他那一种是真是苦口婆心的，充满爱的，语重心长的，迫切的嘱咐，把他内心的感受完全发表出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就是代表着神的子民。他说，我曾多次要聚集你的儿女，可见虽然犹太人是反对他，是拒绝他，不信他是弥赛亚，不信他是基督，要钉他十字架，是以善报恶。尽管是如此，主耶稣照样爱他们。还有主耶稣那一个爱甚至是流泪的爱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爱门徒拉撒路，拉撒路病了并且死了在坟墓里面，圣经记载耶稣哭了，他哭了。明明过几分钟之后耶稣要叫他复活，但是你看见主耶稣的爱，他是满了情感的爱，他 实在那一个爱是带着情感，因为他心爱的门徒拉撒路在坟墓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耶稣哭了，旁边的人都看见，说你看他爱这人何等的深呢，不仅是对门徒他爱他哭了，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那一个爱，甚至是爱不配爱的人，耶稣也哭了。在路加福音那里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面向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城就哭了。为何呢？他说巴不得你知道要临到你的那个审判。主耶稣看见神子民那种刚硬，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耶稣哭了，为着他们的刚硬，为着他们的拒绝神，为着他们的拒绝神，拒绝神的救恩，耶稣哭了，为着他们拒绝他，主哭了。你会看见主是多么爱他们啊！所以恩主耶稣他是充满大爱的主。不仅如此，圣经后来又让我们看见他向那位逼迫他的，是在祭司当中，是在大祭司手下做他右手的，名叫扫罗。在使徒时代的教会，扫罗是比众人呢、更加热心逼迫教会。他在耶路撒冷逼迫圣徒，在犹太地逼迫圣徒还不够，甚至从大祭司那里申请了这个命令，可以往大马士，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到了这一个赖里外邦的国家去捉拿基督徒。这一个人可以说在当时来说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坏透了，哪样的逼迫圣徒，但是主耶稣爱他，竟然就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特地向他显现，特地四面强烈的光照着他，向他显现，然后拣选他。这是何等的大爱啊！难怪后来保罗能够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会掉神的恩。保罗又说，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又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犯了吗？是刀剑吗？你会看见他是深深给主的爱感动，因为他感觉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是侮慢神的，这样的人，罪人中的罪魁，圣徒中最小的还不如，这样的人能够来侍奉神，这完全是神的大爱。然后主耶稣的大爱可以说全本圣经都在那里显明耶稣基督的大爱。哦，他那个大爱更具体的、更完全的表现在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承受十字架苦难。十字架的苦难我们曾经描绘了，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是极度的痛苦，被钉十字架的苦是极度的痛苦。所以说十字痛归心，而主耶稣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是每分钟每秒钟都感觉苦楚，因着爱他甘心乐意。原来这个罪的刑罚是我们要受的，但是主甘心乐意替我们受这个刑罚。然后因着大爱，他为我们戴上了荆棘的冠冕，因为我们思想所犯的罪，他为我们思想所犯的罪受了刑罚，每一根很刺很利的荆棘刺入他的头，那是万般的苦楚，并且他受了这个比拉多鞭打，剥掉衣服鞭打，当时罗马人用的那一个鞭是九尾鞭，每一条这个皮鞭上是钉满了钉子， 所以每一边打上去的时候是皮肉模糊，是血水满披着身体，然后兵丁用袍子穿在他身上，然后一脱掉这个袍子，那简直是像整个皮啊要给撕裂的感觉，因为血水会把这个袍子粘住，再脱起来那是痛得不得了。主耶稣就是为我们全身所犯的罪、心思所犯的罪、手脚所犯的罪，代替我们接受了神的审判，并且一个完全圣洁的主、无罪的主，竟然有一天给列在罪犯当中。无他就是因为爱。你试过给人冤枉吗？你没有偷东西，别人说你偷东西，你试想一下那一种感觉是如何。你没有犯淫乱，别人说你犯淫乱，那一个感觉是如何？你没有杀人放火，别人说你杀人放火，那一个感觉是如何？我们的恩主耶稣，他的一生就是那样因着爱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所以当他给挂在木头上、十字架上的时候，全世界古今中外人所犯的一切罪都归到他的身上。这一种的感觉啊，就像一个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忽然间给一桶的墨水，完全黑色的、龙色黑色的污水倒在她的身上，所有的粪、全身的粪沙都变成污秽肮脏，那一种的感觉啊，还比不上恩主耶稣全然圣洁神的羔羊为我们普世的罪给钉在十字架上，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主耶稣的大爱，因着爱我们，他甘心乐意忍受了这种的苦楚，并且他甘心乐意忍受了所有罪人的嘲笑。当他给钉十字架的时候，祭司长、文士都在下面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嘲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吧，我们就信你。大家在那里拍鼓掌，在那边嘲笑他、羞辱他，在那里翻着。但是主耶稣因着爱我们，他不肯行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甚至审判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曾经对门徒说，他若要啊，他只要差派十二营的天使，一位天使啊，在旧约时代就曾经杀掉了亚述帝国的大军精锐部队185000人，又何况十二营的天使啊？当时的罗马兵丁和祭司的权势一点都不够打，但是主耶稣就是因着爱，他忍受羞辱。难怪圣经说，那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给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忍受罪人那样的羞辱，众人嘲笑他、羞辱他，他忍受。不仅如此，他因着大爱，当他给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经历了，因为他承受了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所以全能圣洁的神离弃了他。所以他祷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对恩主来说，最极大的痛苦可以说就是父神在那一刻中的离弃。然后接着是撒旦全军都来攻逼。在这个情形底下，主耶稣因着大爱情愿忍受了极度的痛苦，可以说他给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说忍受是灵魂体三方面的痛苦。然而他甘心乐意，他甘心乐意，他说他是甘心乐意为世人舍命，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主就是甘心乐意为罪人 他是称为罪人的朋友。还有他那种爱仇敌的情形经常显露在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的，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一次他的门徒和耶稣一同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城，这一次是第二次经过，由于他们面向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的人因为和耶路撒冷犹大地的人有过节，所以就不接纳耶稣。因着这个缘故，耶稣的门徒约翰就怒气填胸，因为他觉得撒玛利亚城的人忘恩负义，主耶稣曾经到过他们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合成的人蒙神恩典，现在反而因为他们面向犹大地就拒绝接待他们。所以约翰就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请你许可我，给我权柄像以利亚那样，像先知以利亚那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个城烧掉。主耶稣立刻责备他们，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乃是要救人的生命。哦，主耶稣是充满爱啊，他很清楚说他是来救人，他充满着爱。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爱处处都在那里显明，处处都在那里显明。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充满爱，四处寻找十善的门徒。然后当门徒有一天到了提比利亚的海边，他们去打鱼，整夜打不着鱼，但是主耶稣是爱他们，整夜陪着他们，注视着他们呢。复活的主就是整夜看着门徒，然后天将亮，夜有四更天，夜有四更天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上，赋予门徒说：“小子们啊，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爱门徒，然后又亲自的为他们预备了鱼饼，预备了早餐。为他们预备了早餐，然后让门徒们先吃早饭，又赐给他们一网的鱼，满满的一网的鱼。再次你看见主耶稣是何等的爱这帮门徒啊，尽管门徒有软弱，回老路去打鱼，违背主的托付，但是主照样爱他们，主这样怜悯他们，主这样关心他们，主是用爱来训练这帮门徒，来喂养这帮门徒，来牧养这帮门徒。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的托付使命也是要他们爱来喂养主的小羊，主的羊，并且彼此相爱。好，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大爱。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大爱的时候，他不仅仅是爱世的，同时他那一个爱是爱神的爱。现在我们来思想他爱神的那一方面，很清楚，因着爱父神，他顺服父神的旨意，撇下天上荣耀宝座，甘心乐意降世为人。因着爱父神，他完全顺服父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他降生在最卑微的马槽里面，然后经历了逃难到埃及，再转移居住在最卑微的拿撒勒小城，在那里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将近30年之久。因着爱父神，他出来尽职的时候，他尽了诸般的义，下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浸，然后因着爱父神，在他3年半所行的一切里面，他从来不违背父神的旨意。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完全是照着父的意思做。所以父神亲自2次从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他是那样的讨父神的喜悦，他是那样的爱父神。所以因着爱父神，在主耶稣的生平里面满了祷告，满了怜悯父神，然后因着爱父神，他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主耶稣也曾经很清楚地论到他爱父神。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第31节，我读给大家听，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在这里，主耶稣正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和门徒一同聚集，然后他开始开口论道很多的真理。他要面向十字架，要离开晚餐，说了这一番话，他就离开了逾越节晚餐的地点，就往客西马尼园去。所以在起来我们走之前呢，在面对十字架苦难之前呢，他说了这句话，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你会看见主耶稣他实在是爱父神，他那种爱父神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叫我们都来爱我们的父神，叫我们都来爱我们的恩主。他所言所行所做一切都照着父的旨意，他说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爱父神不仅是心情，更是有实际，父吩咐他的他就完成，十字架救恩他就甘心乐意的顺服摆上，他是完全爱父，完全顺服父神，完全听从父神。所以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在主耶稣的一生里面，你会看见他是那样的爱父神，也那样的蒙父神所爱，同时他也充满爱，爱所有世上的罪人，爱所有世上的罪人。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思想恩主耶稣，我们思想到恩主耶稣这一种长阔高深奇妙的大爱的时候，这一个爱是过于我们自私所能明白的。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必须蒙开启，巴不得主的爱感动你。哦，那忍受罪的那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回去。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当我们常常思想主的大爱的时候，但愿我们都给感动，都能像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因着这个大爱，叫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你既然为我死，我从此要为你活。我讲一个见证，在古时从前呢，有一个做母亲的，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是很孝顺母亲，但小儿子呢是非常的坏，就像浪子那样。但是母亲呢却是很疼爱那个小儿子，就因着这个缘故，小儿子终日叫母亲的心呢就在那里受苦。但是小儿子一点没有悔改的迹象。有一天，小儿子杀了人，他的衣服呢，衣服上就是外衣上还满了血迹。这个时候，这个警察就快追来到他家中抓他了。他一跑到家中，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一听见的时候，知道不得了了， 若是这个小儿子给抓去判刑，给杀死，那么他的母亲一定活不成的，因为母亲的心呢，一直是挂着小儿子，是怜悯小儿子，是那样的疼爱他。因此，他因着孝顺母亲，他就叫小儿子把自己这个身上这个染了这个血迹，染满了啊这个血迹的这个外衣脱下来给这个哥哥穿，哥哥就穿上他的这个外衣。然后哥哥对他说：“稍后我给抓去的时候，要给判死刑，我代替你死，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从此之后，你要站在我的位分上，来孝顺母亲。从此，你要为我而活，站在我的位分上，像我那样来孝顺母亲，要完全离开你的罪行。”小儿子哭着答应。就是这个弟弟哭着答应这个哥哥的话，结果随后这个警察来了，就以为是这个做哥哥的杀的，因为他全身穿的就是染了血的衣服，结果呢就把他抓去了。后来他给判死刑，当他给判死刑的时候，这个小儿子他忽然他在家中，他实在是感动的，自己良心有愧，受不了，他就跑到刑场上去说：“是燕王啊，是我杀的，我哥哥是无辜的。”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后来他的哥哥为他而死。这个小儿子从此呢就脱胎换骨，彻底悔改。他说：“我哥哥为我死，我要站在我哥哥的位置上来孝顺母亲。”虽然这只不过是从前一个例子。但是我想借此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今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众子，我们原来都是罪人中的罪魁，不配的，但是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到神的生命，成为神的众子。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他成为神的众子的一个榜样，因着基督救赎的大爱，叫我们从此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不应该再为自己活，再成为罪的奴仆，再随从世界的潮流，再给魔鬼来欺骗，成为他的功绩。我们不应该在罪中打滚，我们要向罪死。我们从此之后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叫我们的一生因着基督的爱，活一个爱神的生活，荣耀神的生活，陶足喜悦的生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爱主吗？主为你流血，主为你舍命，主爱我们，爱到把自己的生命倾倒。请问我们爱他摆上什么了？付上什么？主耶稣爱我们是爱的那样具体，他以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馨香的祭物献给神。今天我们爱主，也应该是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因为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因着爱主，就应该是甘心乐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因着爱主，因着基督的爱，我们也甘心乐意这个奉献，包括我们的上好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行啊，奉献给主，我们的时光、金钱、精力，肯为主摆上。一个奉献的人，乃是把上好的来为主，而在我们全人灵魂体都属于主，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求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神的荣耀，而是神旨意的通行。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主既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主说我们也要为弟兄舍命，也就是主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今天我们若彼此相爱，主就满足了。 同时主也嘱咐我们要爱众人，要爱众人。昔日你看见主耶稣是那样爱父神，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关心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关心神的殿。今天我们也要因着爱，爱神的群羊，爱神的教会，昼夜为着教会的复兴代祷，为着众圣徒代祷，为着神的群羊来代祷。所以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这个爱里面的代祷，挂心神所挂心的，挂心基督耶稣的事，还有在这个爱的里面，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爱呢，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接纳的爱，舍命的爱。正因这缘故，主要我们爱罪人。昔日主耶稣如何爱千千万万的灵魂，今天他更是要借着你，借着我，借着众教会众圣徒，都来爱我们周围旁边所有未认识神未信救主耶稣的人，所有沉溺在罪中的人。所以若是我们爱主，主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要切切体贴基督耶稣爱的心肠，昼夜为着一万灵魂还未得救来迫切代祷，为着我们的同胞十三亿多的百姓还未得救祷告，为着我们的周围旁边远亲近邻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为着他们来代祷，求神拯救他们，然后把握每一个机会传扬福音，带人得救。因为神是爱，这爱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主的爱今天也要借着我们来彰显。还有当我们思念到主的爱，他给我们留下榜样，而这位充满爱的主，他借着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爱既已经在我们里面，主要我们有这个饶恕的爱，有爱仇敌的爱。当你越多祷告黏腻主，你就能够活出这种的见证，为那逼迫你的人代祷，为那恨你的人来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爱你的仇敌，爱不可爱的人，用爱来对待他们，要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如此的爱我们周围旁边的人，爱仇敌，要爱仇敌，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爱我们周围旁边的人，并且在教会生活里面，教会是在爱中建造起来，我们要爱旁边的肢体，甚至不可爱的，得罪我们的，很难配搭的，意见不同的，求主叫我们在爱里接纳，在爱里包容。难怪主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真正主的门徒就是有爱，也是能彼此相爱，这就是主的门徒。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真是常常活出这样的爱，常常活出这样的爱，并且主耶稣是那样爱父神。求主叫我们人人活了爱耶稣，活了爱父神，叫我们真是因着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这个成全律法书里面的要求，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哦，活了爱耶稣，活了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父神，听从父神的吩咐，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就顾到神的需要，爱父神就是顾到神的需要，为着神的国度开展祷告，福音的广传祷告，教会的复兴祷告，众圣徒的需要祷告，圣徒的热心祷告，常常做一个代祷的人。因着爱父神，我们甘心乐意分别时间出来侍奉，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侍奉。因着爱父神，我们甘心乐意渴望过一个亲近父神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读经祷告亲近神，以马内利。还有因着爱父神，我们渴望 在生活里来荣耀父神。正像耶稣说，你们有好行为显在人前，叫人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着爱父神，我们的所言所行所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乃是父神的旨意，乃是父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效法恩主。哦，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大爱充满了整本圣经，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思想这个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还有主耶稣的怜悯，爱和怜悯，可以说因着爱就发出怜悯。在全本圣经里面你会看见主的怜悯是何等的大。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怜悯就是我原来是不配的，但是他竟然施恩给我，对我们来说是领受了怜悯。所以所有的世人原来都是不配得救的，但是主却怜悯我们。然后因着主的怜悯，你看见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常常是怜悯罪人，他也怜悯许多贫穷人。他看见拿因城里面的寡妇，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他的独生儿子离世了，主耶稣经过就怜悯他，就医治了他，叫他死里复活。然后长大麻风的，主怜悯他，伸出手来洁净医治了他。瞎眼的，啊，对很多患病的，主怜悯他。又看见许许多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一般，主就怜悯他。主总是不断显明他是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比喻里面也论到，他像是一个牧者到旷野寻找那失丧的迷羊。他那个寻找的爱，他是充满了怜悯。主耶稣是充满了怜悯，他怜悯门徒们，哦，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失败，主怜悯他们。许多人听他讲到在旷野的地方，主怜悯他们，怕他们肚子饿。所以全本圣经你看见主耶稣充满了怜悯，所以圣经称他为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神，并且因着他的怜悯，他不仅仅叫我们得救，并且拣选我们来侍奉他，来跟从他。这是主的怜悯。所以主耶稣怜悯众人，主耶稣怜悯贫困的人，贫穷的人，主耶稣怜悯世上的人，主耶稣怜悯，哦，给罪恶深深捆绑的人，在魔鬼权柄底下的人。所以主耶稣曾经多次责备法利赛人，当他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有一个妇人给鬼压制了18年，他一直不能挺起来走路，是弯着背驼背，主耶稣按手医治了他。法利赛人很不高兴，但是却不知主耶稣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充满爱。法利赛人是在外面守一些教条，没有爱，只有律法，只有教条，没有爱。但是主耶稣却充满爱，他是怜悯那一个病痛的人，叫他得着医治。他说这个人给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不应该得医治吗？许多人所留意的是条例，神所留意是爱，法利赛人注意的是宗教教条，严守那些教条，却没有爱。但是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是神的爱，神的怜悯。人重要过外面的，神所爱的是世人，神所要救的是世人，充满怜悯。事实上律法也是最要紧，也是爱，爱神爱人，爱人如己。所有的律法都系在这两条上，尽心尽心爱神，还有爱人如己。 所以律法的精髓是爱，主耶稣的教训也是爱，耶稣基督所活出来的都是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面前常常活出基督的爱和怜悯。哦，我们的主祭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我们也要怜悯我们周围上旁边有很多困苦流离、心灵困苦流离的人，求主叫我们能怜悯他们。今天在国内有许多下岗的工人，还有许多这个家庭面对破碎，还有许多夫妇之间的问题，还有许多教养儿女所面对的问题，很多经济困难的问题，还有各种贫困环境面对疾病痛苦的问题，求主叫我们啊，能够为他们代祷，求主叫我们能够把因着基督的爱把福音传给他们，让救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拯救。求主叫我们有怜悯的心肠，在我们周围旁边常常我们看见许多贫困的人，求主叫我们有怜悯的心肠，以致我们行善不可赏之，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必有收成。所以怜悯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圣经说将来神必赏还。原来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施舍救济穷人，左手不叫右手知道，主耶稣说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求主叫我们基督徒不要设住怜悯的心，在我们周围旁边不仅仅是我们要关心在主里面贫困的肢体，爱弟兄不是仅仅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关心周围旁边需要缺乏的肢体，在物质上缺乏的肢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时需要也是注意关心那些即便还未信主，地上许多的穷人，有的是遇到水灾，有的是遇到某些灾难之后非常贫困，求主叫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爱心，有怜悯的心，不要塞住怜悯的心，怜悯贫穷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这件事常常思想恩主耶稣，以致这位借着圣灵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感动我们，叫我们也能够效法基督耶稣，照着神话语的教导，我们能够也靠着耶稣基督来活出主耶稣的大爱，活出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怜悯，并且我们也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怜悯乃是向审判夸胜的，一个怜悯人的人就是一个蒙怜悯的人，若是有别人得罪我们，我们懂得同情他，饶恕包容，我们就蒙怜悯。若是有人贫困，我们关心他，坐在暗中，哎，神就加倍看顾我们。所以我们既是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们也需要有怜悯别人的心，千万不要没有怜悯人的心。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教导说，有一个人欠了别人，欠了他的主人一千两银子，主人因为可怜他饶恕了他，结果有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掐着他的脖子不放，甚至把他下在监狱里面，后来主人知道了这件事，重重的刑罚他。所以今天我们若不怜悯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不怜悯饶恕我们。我们需要有无条件的饶恕、包容、接纳、爱，因为这是十字架的爱所显明的，我们这样做就比更蒙父的怜悯。所以无论是在家庭里面，在同事当中，在这个做事上班的当中，或许是在亲友当中，在教会当中，与人任何的摩擦都应该有主的饶恕、包容、怜悯。所以求主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和怜悯。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父啊，哦，求你给我们有回头亮光，叫我们思想耶稣，思想恩主耶稣，思想主如何的爱我们，为我们付出何等大的代价，哦，为我们撇下天上的荣耀，甘心来到卑微的地上。主啊，我们思想到你的大爱是如何的怜悯穷人，是如何的哦，甚至爱所有的世人，爱罪人，哦，如何的这个爱属你的人，爱他们到底，如何的饶恕包容，无条件充满怜悯，并且为我们哦承受了十字架的一切苦难。主啊，你的爱是永远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不改变的爱，是饶恕接纳的爱，是寻找的爱。主啊，这个爱但愿充满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这帮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感动我们每一位能够甘心乐意做一个奉献的祷告，把自己的一生因着你的爱完全奉献给你，并且一生住在你的爱里，能够宣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能够哦彰显你的爱，活出你的爱，显出你的怜悯，来荣耀你，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愿听完这个信息之后，你自己有一个祷告，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然后一生因着基督的爱在你的生活里面来彰显基督的爱，在生活侍奉的里面一同来彰显基督的大爱和怜悯。好，今天时间关系，我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